到第十六世纪，我们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如果你每一堂的课都上，你没有少过另外一堂任何一堂的话，你已经可以去教课了。
太远了，很难
啊。好，我帮大家复习，稍微复习一下。从初代教会那时候，他们在教堂里面，在家庭里聚会。你看《使徒行传》，你就知道。所以他们基本上信主，但是不能公开，所以多半都是躲躲藏藏。所以诗歌也小小声唱啊，然后又刚刚基督教刚刚发展，所以有很多的异端产生。所以很多的诗歌是为了要抵挡异端而写的。我们已经在这堂课有介绍了一些这样的曲，那我们就不多说。然后进入到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国王已经信主了，那个什么，
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堡，对，谢谢，
君士坦丁，
他就带领所有的几乎成为一个国教，所以开始一堆人信了，也从地下聚会一直到地上来了。所以人一多就会乱，人一多会乱的时候，我们的就需要有崇拜的礼仪，崇拜的礼仪，不然没有礼仪真的会乱。所以音乐呢，就在这样的礼仪里面开始发展，那就是所谓的格里果圣歌。大家还记得哈，格里果圣歌就这样在教堂里面一唱，唱了一千年。那中世纪的后期也是唱格里果圣歌，可是越来越多的怎样线条，格里果圣歌本来是一条的，后来越来越多的线条，而且在教堂变成一个例行。其实有很多很敬虔的人还是会到修道院去。那留在原教会的也是有人，所以圣诗的创作呢，其实到这个时候，中世纪的后期，教会比较腐化了，那社会变迁也比较大，所以圣诗创作其实中世纪后期不是很多，因为很黑暗。然后，但是人间的艺术一直在进步。也就是说像你会发现，有时候像我们现在科技。还有医学越来越进步，可是怎样？可是有时候灵性的堕落，好像并没有灵性并没有更加增加。所以在那时候的诗班教会，其实还蛮腐化的。直到1517年的马丁路德改教，我也上次刚好讲到这个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期。其实，在马丁路德之前，已经有不少的人开始蠢蠢欲动。马丁路德只是刚好那个点啊，而且他根本没有想要改，他只是觉得有一些教皇有一些错误，他要贴上去啊。结果已经饱和了，酝酿到下面，刚好他是一个点，而且他的性格，上帝就用他成为一个改教者。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介绍这个人的诗歌，那还有介绍他的下一代叫做加尔文的诗歌。上礼拜我们大略带过去没有讲，但是这礼拜我们会特别的讲这个。但是在讲这两个之前，我上礼拜的我再帮大家复习一下。也就是说十六世纪的诗歌呢，主音音乐渐渐替代了复音音乐。福音音乐就是我上次放给大家听，有好多除了格里果圣歌的一个线条，然后大家一些人就开始唱过另外一个线条，然后听歌的线条，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线条的福音音乐。我还放音乐给大家听，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那第二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主音音乐替代了福音音乐，第二个特色呢，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这个圣诗直接表达圣徒的主观经历，因为之前就只能就格里果圣歌都是唱经文歌，就是只能唱圣经了。像是一个人除了客观的圣经， 金鸿哥以外，他还可以做一些自己主观的经历，不是只在唱一些客观的圣经，加上自己的主观经历，所以有一些悔改啦、认罪、救恩的诗歌就产生了。那第三个这个时期的特色是突破阶级的垄断，雅俗共赏。啊，阶级的垄断，雅俗共赏是什么？因为那时候阶级音乐其实好像都只属于神父跟诗班，因为下面唱就会乱了，所以整个制度大概就是神父跟诗班在唱。那现在从马丁路德这个时候，他就开放这个会众可以唱诗，因为信徒皆祭司，所以就开放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唱诗，实在是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典，而且突破了拉丁的古典的规律，产生各国的方言的圣诗。所有以前的诗歌都是拉丁文比较多，所以民众也不太懂。当把这些拉丁文翻成各国的语言以后，会众可以唱诗的就可以得到这个歌词的喂养了。好，可以得到歌词喂养，所以音乐载道这件事情就成为一个事实。可以，人可以用悟性跟灵性来歌唱。有时候我们他不太懂人家唱什么，但是觉得那个氛围不错，哦，教堂里面有诗班有神父，那灵，但是实际上唱诗也只有听而已，然后那个弥撒也只能望而已。那但是现在嘴巴可以唱，这是一件很大的改革哈。所以我们要谢谢马丁路德啊，之前有一些什么慈运礼的这些人，可能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但是马丁路德我们今天会特别介绍他，然后再介绍加尔文。所以今天的讲义我把上礼拜的把它截取出来而已，上礼拜是复活节，没有上上礼拜。那大家过了两礼拜应该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像我刚刚讲的，你们都一直上课，但是如果没有复习大概也忘得差不多了啊，如果我没有为了讲课我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人真的是，那倒是我们可以唱唱这些诗歌，因为这堂课除了知性上，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今天可以更深入唱。来，这两个人很重要，是因为马丁路德他虽然性格上蛮激烈的，可是他是温和的改革派，加尔文才很激进，加尔文才是激进，他激进到哦，他很气天主教，天主教所有东西都要把它拿掉。但是马丁路德他是一个比较，他还保留了很多这个传统的东西，还好有他保留，不然加尔文把那些管风琴啊，把那些通通不要了这样子。哦，但是加尔文后年老的时候有改变。所以一个人还是会改变的。对，好，那你们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后来慢慢发展成现在的什么宗派吗？
新义
路德宗。对，路德新义宗。好，那加尔文后来发展成
改革宗。
改革宗长老会。好，就是慢慢的，那中间你看还经过了，大家知道这些宗派哦，大概是这样子啦。哦，中间有一些分叉，我们就不讲了。那这个马丁路德这个人呢，他的理念，因为他很有音乐时候修养啊。这个人其实你要说他是以圣诗来征服天主教不为过。他认为有音乐修养才能够安慕，然后传道人啊，就一定要受音乐教育。他那时候的说修道士都要受音乐教育。他说他们的音乐是上帝创造最美的礼物。其实哈，他的理念说音乐仅次于神学，然后他讲很多话，但是我把一句跟音乐有关系的讲给你们听啊，你们听看看啊，很有趣。我 就是他说律法是乐谱上的音符，福音是演奏出来的音乐，是这个福音使得律法有生命。来，我一定会再讲一次，因为好深。
对，
律，因为先搞清楚律法跟福音啊，因为律法就是守律法，真的是，那福音就是恩典啊。他说律法啊是那些音符啊，那些音符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哦，
嗯，
哎，但是福音就是把它演奏出来的音乐。他这样的比喻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说那个福音使得律法有生命，也就是说音符使得，音乐使得音符有生命。真的，你那个音符如果音也唱对，拍子也唱对，可是你没有音乐，那真的像什么鸣的锣响吧。这是他讲的，然后我就觉得哦，他把音乐提高到这样子，然后他说所以他的做法哈，其实是很温和，他融合了传统，重视这个音乐哈，他改革的是神学思想，他对于教会的传统，他没有想要改革，他对于这些源远流长的敬拜的这些资产，他竭力的保存下来哈，所以他也用管风琴，他也编诗歌本，他自己也写了37首的曲子。因为他真的懂音乐了哈，但是所以他的音乐叫做 Chora 就是一般讲说 Chora 就是加尔文的那个德国的圣咏那这是音乐他们这个圣诗上的专有名词哈，专有名词。那这个人，我们来看看。在普天颂赞里面有一些他的曲子啊，那我们看他最有名当然是那首《坚固保障歌》啊，但是等一下再来唱，我会解那首，我会花很多时间。我们先看131首《福音领人出死》，哎，不对，131是
福音338
啊，我先点338哦，338。啊，不，我有写错了，哦，对对，我错了，我讲错了，不是131，是338，对，好，338，我有放在群组里哈，338，我们不可能一下就唱会了，但是注意一下那个歌词，我觉得，先稍微了解，透过歌词。因为如果我为了，因为我为了了解马丁路德后来太唱的那首《
坚固保障》以后，
我就去看他的传记，真的是很感人啊！来338，我们先大略看一下歌词。
指引我们出死入生，
他的 比较神学系都比较浓厚一点啊，浓厚一点。这是其中的一首。那我们要来看那首《坚固保障歌》。哦，你等一下，在看那个之前啊，我们会唱。在唱这个之前，我们先讲一讲路德这个人。路德哈，马丁路德，他爸爸是一个矿工。那他其实家庭教育非常好，他母亲小时候就用德文教他作文唱诗。那天生有一副好歌喉啊，而且所以他在教堂里面也唱，就是在诗班里面唱儿童诗班，在那个大人诗班，反正那时候的孩子是唱女高音，对不对？嗯。那他会吹木笛，会弹鲁特琴，会作曲。但是他22岁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哲学教授，22岁，然后去当修士。那在修士过程里面，他看到教廷滥发那个赎罪券，他就大家知道，他就把95条张贴了在教堂的门口。他只是想更新教会而已。却没想到怎么样，喝一下水。
好。
他只是想更新教会，
天主教推撒。
对。结果没想到，一天那个隔天整个大爆发。后来他被教皇开除教籍。然后还被追杀，追杀的时候他藏在一个诸侯私人的堡垒里面，也刚好有被追杀，所以在那个堡垒里面的时候怎样，他在专心的把圣经翻译成为德文，而且在那里可以写诗歌。所以他的一生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他的《坚固保障歌》这首歌，我们先来唱这个，不好，对，那《坚固保障》，
坚固保障，
对，我跳过去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跳过《坚固保障》。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多少人是没有唱过这一首？
有，我唱
过。唱故事，唱故事，我坚固保障。你们，
我没有印给你们。
对，在这是三四零
诗歌，
在我们的昨天动站三四零。好，你刚听了他的一生，其实我就简单讲过去而已。那他生命里面有很多故事啊。那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我们会从头到尾唱一次。你去体会，不要白白唱这首歌，你可以去体会他跟上帝的关系，然后你去想想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好，我想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这首歌非常适合你，现在就在唱歌，跟上，跟猛匪征战，你在唱歌送赞我们的主。
Thank you.
个趋势哦，因为魏禅宗这样子，其实他哦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子啦，也不知道啦，但是他的歌词就是这么的，你知道他开始的时候，我弹开他们那时候唱的调给你听吗？他不是这样，就是发展了好几个世纪以后变成这样。
游行月可以用这样子。所以其实道是被误解的，它是一种form，一种趋势啊 ，AAB 的趋势。好，我解释一下他的这首诗歌，如果你有兴趣，就去看他的传记哈。我还要今天还要再提另外一个人是家人。那等一下我十点会去，我们要预备要去献诗，所以我十一点会结束哈。
好，
这个加尔文刚好年代跟路德差不多，路德可以当他爸爸了啊，真的啊，但是一定是同时代存在的。加尔文为什么要提他呢？其实加尔文的音乐哦，比路德音乐影响欧洲更大。路德哦，他的音乐只有在德国里面啊。那加尔文为什么会影响到？你听我讲啊，加尔文这个人哦，他不像路德懂音乐，他是一个法律家。他认为哦，音乐是在礼仪之下的。那基督今天来了，就要废掉一些的礼仪，所以他刚初期的时候，他会觉得那些福音音乐哦，都危害圣经的独一性，不行。所以他的理念是音乐尽量的解脱。他没有说不要音乐，有一个叫池玉尼的，是真的不要音乐。其实这些人，你不要觉得他不懂音乐，他们就是觉得音乐太厉害了，然后怕音乐做了一些危害圣经的事情啊。所以其实加尔文也是这样子，他认为音乐是为了人，所以要简单一点。音乐要是为了神，所以要朴素庄重一点。他那些合唱开始让他慢慢想起那个教皇制度，所以他就觉得不要合唱，要齐唱啊，要齐唱，而且不要和声，不要伴奏，就简单就好了。那他到后期的时候，还是有加入和声的哈。那我讲的是比较他开始的时候，他的改革非常的激进哦。他的做法就是推翻传统，限制音乐。那把教堂的壁饰啊、管风琴，通通废掉。所以毕竟他比较，他是法律家哈，不像路德懂音乐哈，所以他觉得就觉得这些神学家每个人跟着他的背景都有些关系哈。那他为什么影响大呢？是因为他其实那时候改教都会被追逼啊。他也是因为他是法国人，但是他会被追逼逃到日内瓦去。那逃到日内瓦去的时候，日内瓦是在瑞士，对不对？啊，日内瓦在瑞士。
对呀。
啊，对。那瑞士日内瓦也是用法文嘛。德文嘛，所以他花了在那里，他花了23年吧，把诗篇翻译成法文，啊，他把诗篇翻译成法文，然后编了，他没有反对音乐，他就编了一本叫做《日内瓦韵文诗篇》。那他认为所有的信徒只能唱诗篇，不能唱别的，啊，不能唱别的。所以他，而且他那个韵文诗篇，这是他的特色哈。刚刚马丁路德是什么？是 Cora 圣咏。那他的韵文诗篇就Metrical Songs， 也有人叫 Sutter， 啊，就是韵文诗篇。他把旧约把它翻成法文，然后在那边。那后来因为很多国家的人也都逃到日内瓦去，不少的国家的人逃到日内瓦去，然后就学唱这个韵文诗篇，然后这些人怎么样，就回到自己祖国，就编了自己国家的曲调。他的影响大是因为他在日内瓦的时候影响了很多人，很多国家，那些国家的人就带回去，所以这个日内瓦诗篇就会成为什么苏格兰诗篇啊，英格兰诗篇啊，什么啊？然后呢，这些英文的这些韵文诗篇啊，或是苏格兰的韵文诗篇，后来又被那些清教徒。 徒带到美国去。你们知道美国是清教徒开始的啊，所以美国后来也有美国的英文诗篇。好，讲了那么多，大家要知道这个流派很重要，英文诗篇影响欧洲大陆将近200年，所以我今天要提就是这样子的啊。所有欧洲国家改教以后都在唱英文诗篇，连德国也不例外啊。像我们台湾长老会，它有一本圣诗，你知道影响多大？就是因为像这个长老会是比较加尔文系统，对不对？所以他们的诗歌本很多就是韵文诗篇的调子。好，慢慢的传到，反而长老会的诗歌比较没有福音诗歌，比较多韵文诗歌。那韵文诗篇呢？它是把诗篇套在一些格律的曲调里面，譬如说它会有固定的一个格律。四句都是很固定的，每一个字对一个音啊，然后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乐器，就是前面的人唱，然后后面的人跟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韵文诗篇，古诗23西，在我们后面，左边颂赞23。诗篇23，23西，这是从诗篇23出来的哦，但是这个调子是苏格兰韵文诗篇的调子，也就是说，这个调子不是只有配诗篇23，它还可以配很多，只是刚好我找到我们普天颂赞。有这个苏格兰的韵文调子，所以调子是，那刚好诗篇也不能改到哪里去，23多少？23西，大家一定很熟哦，我们上看看啊，
韵
韵
什么？
我突然讲不出来，他的那个。
对对，格律，我都要讲得出来，对，格律。好，西洋就是汤嘛，汤嘛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六八六。他有时候写西洋就是八六八六。嗯，好，反正这些都是那时候加尔文规定下来的啦，所以所有的歌都是这样，千篇一律套在这些格律里面啊。那我们再看八十四诗篇八十四，也是苏格兰韵文诗篇，调子啊调子，往后翻诗篇八十四。